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学习导师的四大圣论讲记。好，我们上一次谈到288，这边是在说明这一个三自性的，在大圣经的一些义门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在其他大圣经呢，它不一定会提到偏计所知、依他起、缘成实，没有这个名称啊，但是它用别的话来阐述啊，比如说这个。在讲幻等八欲有没有如幻如化这一些呢？啊，那他就是等一下啊，对，幻等八欲呢，就是在说依他起啊。那如果是在说无实不可得非有的这一些开示呢，他在讲什么？偏计执，对对对，大家都很厉害啊。那还有其他的呢？其他的就是在讲缘成实啊，对，四种清净。那四种清净，第一种叫自性清净，就是经中讲到的真如空实即无相生意，有没有？这《般若经》都在谈的啊，在这一些。那些名相，那这个都在谈这个自性清净，那这个自性清净呢，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呢，虽然是自性清净，也就是诸法实相，它是骗一切法，对不对？大家身上有吗？有啊。这个诸法实际上是骗一切法，骗一切有情的嘛，哈。但是我们却没办法去体悟到，对吗？哈，所以要去修行，那离垢，能够让这个清净显现，或者我们显现，就让我们能够去体悟到啊。那这个时候叫离垢清净啊。所以这两个呢，都是同一法啊。然后呢，没有增减垢净，但是呢，这个名称不一样是什么因素？就是在众生位还没有离垢的时候叫自性清净，然后到了离垢正初地以上的呢，就叫做离垢清净，那就是有阶段阶位不同，我有不同的名称啊。那第三个叫做得此道清净，这个此把它圈起来，这个此指的就是前面的自性清净或是离垢清净这样的一个的法，可以吗？啊，也就是清净法性啊。能够得这个离垢清净的，特别是离垢清净啊，能够得离垢清净的道的这种清净法，可以吗？这道也是一种清净法，这样明白吗？啊，因为有时候中文的一个描述呢，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异读，异读就是它有不同的读法啊。比如说导师这边说能得能证这清净性的道，它是能得能证什么东西？能得能证的受持是什么？你们都看得懂，你反而你看不懂。 它有两种读法，就是能得能证道，什么样的道？清净法性的道，这是一种读法。还有一种就是能得能证清净法性的道，哪一个？好，道是能证，法性是所证，大家记起来啊、对，所以能证的道，对吗？能证什么？清净法性。那么就这一句话，也不要再拉到别的地方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读，有时候会有一种习惯了、对吗？那所以就不要去判定，就是说，因为他这边有能得能证嘛，对吗？那对，那它是道的一种作用，对吗？能得能证的道，对吗？那能得能证什么呢？清净法性，这样可以吗？好，那这个道的内容就是，就举例像37菩提分法，对吗？还有什么？十波罗蜜等，表示还有其他东西，对吗？好，那这边导师又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道呢？这个是单指无漏道，还是也能够含摄地前的世间有漏道呢？那这边导师用了他当时的白话，还是有没有？我们会用或是，对吗？我们比较这个时代在用的，对吗？或者是第一个用是，第二个用或是，对吗？是这个呢，或是这个？那还是也可以，或是是这个呢，还是那个呢？可以啦，都可以，只是我们现在好像很习惯或是啦，我不晓得，因为个人还有在写文章，所以个人好像比较习惯用或是这个方式。还是比较白话啊，对吗？还是感觉比较那个白话文啊，或是好像比较文言一点啊。好，那导师说一本论的思想，厌离于杂染，趋向于清净的这个道。虽还是自世间，就涉属清净法，还记得吗？我们的闻熏习有没有？闻熏习这个种子啊，它是算有漏还算无漏？在归类上是无漏的，法界它属法界这一类的，可以吗？但它的特性还是有漏了，归类大家听得懂吗？就是把它归到某一个群组里面了，对吗？好，所以这一个它是法界所设，对吗？等流熏习是法界所设，不是那一个解脱界了，总之它是归类到清净的那一类的，可以吗？为什么它会归类到清净那一类？因为它会对治杂染，它跟杂染的特性相违，听得懂吗？就是它会打那一些杂染种子，你说它跟杂染种子同一类，它又会打它。会打他应该是跟他死对头嘛，对吗？所以就两类啊，听得懂吗？就是这个是分类的问题啊。好，这边导说，如前说的正文熏习是法身所摄，对吗？ 法身就是清净的类别啊。好，所以世间波罗蜜多像家行的无分别智，家行无分别智还记得吗？诶，有讲过了吗？可能是还后面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在《四大圣论》有三类啊，有家行，家行就是证悟之前的叫家行，对吗？不一定啊，家行就是还没到叫家行啊。那证悟的时候叫根本啊，在证悟的那一个智慧悟诸法实相的智慧叫根本无分别啊。那这是在止观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无分别智啊，那要出定啊，要吃饭呢，对吗？对吗？哈，要出定吃饭睡觉啊，要教学啊，那你就会有厚德，对，厚德无分别，可以吗？好，好，所以这个家行就是还没得到根本之前的，可以吗？那这一些就包含在得此道清净中，在导师的理解了哦，啊，所以是答案是哪一个？单指无漏还是也含摄地前？含摄，对，所以你把单指无漏写一，然后也该摄地前的世间有漏写二哦，所以它的。这个根据本论的思想是二，对不对？好，你这样对写一个本论思想是二，这一个啊，含摄就是有漏无漏都包含，这样可以吗？啊，好，那第四个叫生持净清净，那个持把它画起来，这个持就是前面的道，可以吗？所以。第三个词指前面的清净法，对吗？第四个词是指前面一项的道，可以吗？那道要升起要有一个对象嘛，对吗？你要升起这一些道品，那你要去听一些教法，你才知道怎么修嘛，对吗？你要加行要知道，所以这个净呢，就是那一个我们听闻的这一个教法，可以吗？好，那导师的解说，能生此清净道的所缘境，就是诸大圣妙正法教。什么东西是大圣妙正法教？清净道还是所缘境？这一个大家会读这个古典的中文吗？所缘境可以吗？能生是一个动词，生什么？清净道的所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心就是你起修啊，对吗？你怎么起修？有老师告诉我们怎么修，你才能够，对，哦，这样明白吗？哦，所以这个所缘境就是大圣妙正法教，那所缘境就是生此境的境，可以吗？哦，就是境的这一种清净法。净的这一种清净法，道的这一种清净法，可以吗？最后面的清净就是前面这个类别的清净法，好，所以这个诸大圣妙正法教，他说也是清净圆成时所设，那为什么大圣法教也是清净的呢？因为这个法教是引生清净无漏道果的因缘， 法教能引生什么？无漏的道还有果，对吗？或是道果，可以吗？道是一种，果也是一个概念的啊，无漏道果啊，不像什么是显现四意的乱象，是杂染的因缘啊。所以这个教法呢，它跟一般的对象不一样，有没有？它是这个能引生清净无漏道果的因缘啊，不像这个其他的这些所缘啊，它是乱象。什么叫乱象？来乱的，就是会让我们乱的象，可以吗？啊，因为我们都是被这些乱象给骗的，对吗？啊，我们也不是平白无故被骗，它就是。会显现像会骗我们的一个样子，可以吗？叫乱象，让我们很乱，可以吗？好，好，所以这个清净法教它跟四意显现或是显现四意的乱象不同啊，这些四意显现的象呢，这些乱象会让我们升起烦恼，对吗？升起杂染。但是教法呢，它会让我们升起这个对治道，对吗？哈，好。所以这一个教法不是骗计所执之心，哦，因为它的功能跟四意显现的这一个乱象功能不同，对吗？哦，好，再来就是那。这个教法是什么出现的呢？它是佛陀证悟最清净法界，最清净法界就是最究竟的诸法实相。哦，这个他指就是教法，这个他把它圈起来。这个教法呢，它是佛证悟悟证最清净法流的。等法界的等流性啊，等流听得懂吗？因为这佛体悟最清净法界那一种殊胜的一种体悟，能讲吗？讲不出来，对吗？说不明白，对吗？啊，或者是你讲了之后。就等同于那个证悟的情况嘛，不是，所以是等流，哦，所以这个教法是这个证悟的这个内涵的等流相当的东西，哦，好，所以对等流性，这个性就是一种特质，哦，它是跟它相似的一种状态，性就是一种状态的一种特性啊，不像谁依他啊，依他起是怎么出现的呢？是从遍计妄执熏习所生啊，是从熏习就是种子了，可以吗？依他起是从种子所生，什么样的种子呢？忘记，片记忘止的种子，也就是杂染种，可以吗？哦，好，注意，有这个种子呢，它就是带着片记忘止性，可以吗？哦，种子生出来的法叫什么？三性当中的哪一个？种子生出来的不是依他起呀，啊，种子生出来是依他起，可以吗？哦，但是因为种子带着片剂的这个妄执，所以生出依他起 依他起有能见所见嘛，对吗？他就马上就变成能取所取的片剂值，懂意思吗？就必然的会变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他种子是脏的嘛，对吗？所以他一生处依他起之后，他不会是一种中性，它会变成片剂值，也就是种子生出来是依他起，但是这个种子叫做片剂妄执的种子，它不会生直接生片剂值，它会让依他起的状态发展为片剂值，因为这个种子是杂染的，种子生出的就是依他起，但因为它是杂染，所以它会再往进一步的变成片剂所指的一个样态、哦、或是结果、哦、这样听得懂吗、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是片剂种子，片剂种子不是说升起片剂时的种子，是带着会让依他起变成片剂值的这一种错误的一个特性的一种种子，这个种子生出来的是什么？生性的哪一种？依他起，种子生的一定是依他起、哦、但它会变，再进一步再变成片剂值了、哦、所以这种种子叫做片剂种子，有时候导师会这样用、哦、懂意思吗？种子不会直接生出片剂所指的法，它会先生出依他起，然后再转变成片剂所致。那这样明白导师会用片剂种子，不是说会生出片剂值的种子，种子一定是生出依他起。好，所以它是这依他起是种子，片剂妄执种子所生，所以这个教法也不是依他起性，所以导师这边在说明论里面有解释这个教法为什么不是依他起，也不是片剂值，因为它会引申清净对治道，对吗？跟片剂值不一样，片剂值会引申烦恼，对吗？好，然后它升起的一个因呢，这个教法生出现的因是佛证悟法界后所流出的，是从佛的证悟因，是佛的证悟，对吗？那依他起是怎么样生出来的？杂染种，所以从生的这个因，这些教法又跟依他起也不同，对吗？所以它不是片剂值，也不是依他起，那它要是什么？原成实，所以只能归到原成实、哦、这样明白吗？这是归类的问题了、哦、因为在其他有一些唯识的这一个论呢、啊哦，连这一个无漏智、啊，它是归在依他起这一个。这个面向，应该就瑜伽师地论它就是这样分的，因为它会生灭嘛，它虽然清，它虽然是无漏，但是是有为的嘛，听得懂？我们阿毗达摩有为跟无为就不生灭，有为会生灭，会生灭法当中又有杂染跟清净，对吗？所以有清净的有为跟杂染的有为、哦、那这些教法会生灭的嘛，它会属于有为的、哦、所以在其他有一些经论，这一些清净的教法或是道啊，它会被归到清净的依他起，懂意思吗、哦、但是这边呢，导师有说如果在讲这一个能生功能性的这一个层面呢，它会比较偏在杂染的面向来讲。 那要讲转依的时候，那他又会说依他起通二分，这样明白吗？哦，好，总之这个论有不同的归类，大家记得这部论它怎么归类就好，理由是什么？哦，所以为什么教法它是原生，是因为它跟偏计值的作用不同，偏计值会引生烦恼，对吗？教法会引生什么？对治道，对吗？好，那它也不是依他起，因为依他起的来源是杂染种，对吗？那教法的来源是什么？佛的体悟，对吗？佛的体证，所以来源又跟偏的依他起不同，懂意思吗？所以它就是原成实的类别。好，所以导师说不是依他起片计恶性，当然就是什么原成实。好，所以导师说这四法最后，不是导师，就是论，最后说这四法可以总摄一切的清净法，对吗？所以一切的清净法就是四种清净。好，再来导师有一个附论，我们看导师附论的解说。导师说四种清净就是三种般若。好，生死境清净是什么？文字，因为它是教法嘛，教法也就是文字，对不对？然后呢，得此道清净是什么？观照，因为它是道嘛，对嘛？可以吗？那这个自性离垢清净是什么呢？实相。好，那其实它是诸法实相，可以吗？就自性清净跟离垢清净是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它是实相般若的所缘嘛，假设能够说能证所证的话，其实是没有能证所证，听得懂吗？因为体悟诸法实相，它是超越能所，所以经中有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智以外跟智不同相对的如，或是跟如相对的智，在证悟的时候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相对性，因为它是一种超越的。听得懂要讲什么吗？因为生死境是教法，是文字，对吗？得此道是修的这个观，对吗？那它是观照般若，但是自性跟离垢它是实相，它是所证，懂意思吗？但是能证所证在这个层次是不二的，懂意思吗？所以就把它归在实相般若，听得懂吗？听不懂也不要气馁，反正它就是实相般若，记下来就好。你如果不想去理解它，就记它。所以你想要了解，那刚刚就是说这两个其实是实相，实相跟般若不一样，听得懂吗？实相是如般若，不是般若是智，对不对？智跟如在诸法实相是不二的啦，可以吗？所以把如当作智来归类，这样子明白吗？不明白没关系，就记下来吧。好，龙树菩萨说三种般若。实相般若是真般若，观照般若，在他能显发般若 方面啊。闻之般若，在能全般若方面啊，然后说他是般若啊，什么意思呢？实相般若才能叫般若啊，观照啊，文字都不能叫，可以吗？但是为什么我们这边也可以这样称呼呢？有个理由啊，因为观照能显嘛，对吗？因为透过观照般若，然后才能够所谓的显，就是能够引发啦，引发实相，懂意思吗？啊，修这一些六度啊，三十七菩提分法，才能引发什么无漏慧，对不对？啊，所以从它引发实相般若的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就称它是般若，要不然它不算嘛，对吗？啊，那文字呢？文字它也不算呢、啊，对不对？但是从它能全显般若，也就是无漏的智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透过文字来说明，文字能说明它是怎么回事，所以从它的能说明真实般若的这个意义上来说。说这个文字般若也叫般若，可以吗？好，无漏妙智气证实相，这个实相是无相，对吗？的空性，对不对？静智不这个静止就是这个实相，可以吗？智就是无漏妙智，可以吗？为超越能所容然一味的实相般若啊，所以这边在讲这个空性或是实相跟智其实是不二的，是超越能所容然一味的啊，这个实相般若是这样子，所以离垢清净。不只是一般人心中的极灭性而已，这边就在解释为什么刚刚说他其实应该是所证的对象，但是为什么还说他是实相般若？因为这个实相的体证呢，它是静智不二的，可以吗？所以不能只是。单说极灭边而已，也可以说它是能证边、哦、好，听不懂没关系啦、哦、总之就是这个语词，这样的一个语词的描述呢、哦、跟它的实际我们一般的理解有一些角度上的差异、哦、但是这个角度上的差异，如果从圣意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不二的了、哦、所以就可以把这个所边的特性用能边来描述它，可以吗？所边就是极灭性，可以吗、哦、用能边来描述，能边就是智慧性，可以吗？所以它是实相般若、哦、好好，再来，老师这边接着说，唯识家平常把圆成实分二大类、哦、第一个就是不变异圆成实，也就是四清净当中的自性清净、离垢清净、哦、那第二个是什么？无颠倒圆成，就是不颠倒的圆成实，它就是得此道清净跟生死境清净，可以吗？就是道品跟教法、哦、好，那所以导师说这样分呢、哦、的意义是什么？就是 他们把自性清净、离垢清净，单看为不生灭、不变异的法性，可以吗？然后呢，把四智菩提，四智菩提四智菩提是哪四智呢？对，就大圆净智这一类，在角注七十七，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生灭的嘛，设在得此道中，好，所以得此道是就是第三个嘛，对吗？所以一二是不生灭的，四智菩提是什么？第三个得此道的这一些道品，可以吗？好，那这个是唯识他们的见解，对吗？那导师有个但就是他觉得应该是怎么样来看会比较理想，但从另一面看，法性本来清净，对不对？由闻教法而修清净道，由修清净道而显离垢清净。那这离垢清净呢，是设有果位福智的，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得懂吗？它跟前面一段有什么不同？因为但就是导师要表达另外一种观点嘛，对吗？听得懂吗？但就另外一个观点。好，导师在描述前面的这个唯识家，他把这个四智菩提设在得此道中，对吗？但是呢，这个导师认为离垢清净也是设有果位福智，也就是智慧，有没有？可以吗？就是唯识他把四智菩提归在得此道清净，导师认为四智菩提也可以归在哪里？离垢清净，可以吗？这就是导师淡的一个的一个差别了，明白吗？因为唯识他把这一个菩提四智菩提归在得此道，对吗？导师认为这个四智菩就是果位的福跟智，果位的智就是四智菩提，可以吗？至少这个部分它是可以含摄到离垢清净，所以导师的意见这边跟一般唯识家平常的意见不同，听得懂哪里不同吗？就是这个佛的智慧到底归在哪一类的清净啊？平常唯识家是把它归在第三类，可以吗？导师认为可以把它归在第几类？第二类，离垢清净，可以吗？这样明白了，好，因为他是由修道所显嘛，对不对？他不能跟修道 这是修道所显的啊，的离垢清净，是所显的嘛？啊，是修清净道而显，它不是清净道本身嘛？对嘛？哈，它清净道所显，所以它是，是这个离垢清净。就是这一个四字了哈，就是修清净道所显的离垢清净，就是修清净道会得四字菩提嘛，对吗？哈，所以四字菩提就是离垢清净，可以设在离垢清净。好，那再来导师又讲，成那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啊，就是。他的注释《般若经》注释，把四清净解说为四种般若，离垢般若与一般所说的离垢清净不一样，好，那它的内容，这边导师所说呢，我们。能够找到就是脚注八十，可以吗？脚注八十，那这边这个大家自己看了，大家自己看，我们就不细说，因为导师附带的讲，这边不细说。好，我们看到附论到这边就结束，那我们看到重诵，重诵就是前面的道理呢，再用偈颂再做一个归纳。好，此中有二颂，那这边导师先举第一颂二颂一起了就是幻等说于生，幻等是指哪一部分呢？对，幻，大家自己这边注记这个幻等。就是287页的刮胡大 B，可以吗？依他起性，就是的内涵，就是大圣经里面所说的八种欲，对吗？这八种欲的教说，就是在说依他起生，就是指依他起，可以吗？懂意思吗？说无即所执，即所说无实不可得非有等呢，就是在讲什么？遍计即所执，遍计执那他这边要归纳的就是286的刮胡大 A，可以吗？看到吗？286。因为他要归纳前面所说的嘛，对吗？若说是清净，是谓缘成实。所以四种清净的这些内容呢，那就是在讲缘成实那就是287大悉这一段，可以吗？刮胡大悉好，那再来。292页，自性与离垢清净道所缘，一切清净法，皆是相所摄自性清净，离垢清净，道，对，得此道清净，生此境清净，也就是所缘。一切清净法都是这四种清净所摄，对不对？导师有说，一切清净法都含摄在这四种清净当中好，那导师说这是引《阿毗达摩大圣经》的了导师为什么知道呢？导师为什么知道？因为他有看到 安慧的中边分别论的述，这在哪里说到？在角注82，可以吗？那它很长啦，这边有，它有范本，然后有日文，也有我们把它翻成中文的，可以吗？汉译。好，那还有导师自己在《永光集》收录的《起信论与福南大圣》这一篇文章有讲到，他说这个寄送根据安慧的中边分别论述，这二颂是引自《阿毗达摩大圣经》，所以导师在读这些经论都很细心，然后看到别的地方有讲，他就这边就说是引《阿毗达摩大圣经》的啊。好，幻等生于生的生就是依他的原生法，可以吗？说无计所知，大家有听出刚刚的断句吗？说无是指偏计所知，对对，你们会听这个断句啊。好好，那余文呢是崇颂元成时，其意可知啊，就不说明了。好好，再来依他八欲啊，这边比较困难一点啊。我们先消文了啊，消文，然后再休息一下啊。他说这个复次何缘，如经所说，于依他起自性说幻等欲啊，因为前面说讲这个幻等欲就是依他起嘛啊，就是经为什么要说这些幻等欲来说明依他起自性呢？懂意思吗？就是大圣经在讲幻等欲的时候，就是在说依他起的这一个道理啊。那为什么要说这些幻等欲来说明依他起呢？因为这不同的欲嘛，对吗？那他就说于依他起自性，就是对这样的法，有些人他对他有疑惑，为了除去他的这个疑惑虚妄疑，所以说这个譬喻，所以每个譬喻都是在对治一种疑，可以吗？第一个讲什么意欲呢？幻视欲，幻视啊，也就是在这边我先白话说了，就是说这个所见的这一个相，它并没有那个相的那一个实体嘛，它的体是什么？是，要记得，我也是在讲，它的体都是是。它没有相马那一些东西的实体啊，它的体是是，对不对啊？所以这一些所见的这一些看起来像马像相，它没有一个实体，对吗？就是这些境是对象无实嘛啊？那为什么能够成为认识的对象呢？那他就说，就如幻嘛，对吗？你看到有一个魔术师变出一个，不就是魔幻的一个场景？它有那个实体的内涵没有？那你看得到吗？看得到也知道它变了什么嘛？对吗？所以这些东西虽然没有实体，但是可以成为认识的对象，这个是如幻。那在为什么会说阳艳欲呢？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哎，这一些对象无实，对不对啊？但是却可以引发认识活动，为什么？就像杨艳一样，杨艳呢？可以吗？所以第一个是为什么他无始可以成为被认识的对象？第二个，这个无始为什么能够引发认识活动？对不对？那第三个是什么？所梦欲，也是我们看到的事物是没有实的，对吗？没有实体，但是却能够引发喜、开心啊、痛苦啊这一些感受，对不对？为什么？就像梦里面呢、你是不是也有那一种感受？那是真的吗？也不是啊，就所以依他起。它是视为体的一个样子，不是，它是以视为体，但是它的样子是一种某一种特一种东西的一个外貌，但是没有那个东西的一个实体性。它的体性是什么？再说一遍，是，可以吗？这是所梦欲，它能够引发感受。那第四个是影像，影像就是这个镜中像，可以吗？镜中像，就是说这个果报啊，我们有这一个苦果跟乐果，对不对？它是没有实体的啊，没有实体，为什么可以从？这个善恶因而来，懂意思吗？为什么它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善恶因会引发这个果？果报没有实，但是它却能够有一个稳固那个确定的业因来跟它对应那就讲这个影像欲镜中的影像是无实的嘛但是它有一个业，就是本质，可以映现出这一个无实的果报，可乐跟苦的果报。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一个光影？光影听得懂吗？这个大家看过那个弄狗有没有？就是这个狗 光影为什么要讲光影呢？就是存在的一切，不管是能见的心，或是所见的法，都无实。那这边主要要说，能见的心无实，对不对？那为什么能产生这一些特定功能的诸事，可以吗？无实为什么可以产生这一些事的一个活动，可以吗？心，能见的心没有实体，可以吗？就好像假设我们在这个桌子下面有一个磁铁好了我们今天比讲个譬喻，那它是 N 级朝上，那我这边有个磁铁 N 级朝下，我这边这样丢过去，它会看到它有个力量把它划走。你会觉得它离应该有个东西在这边嘛，才会产生这个作用，对吗？有个实在的东西在这边，才会有作用嘛。那心不实，怎么可以起这些诸事的作用？可以吗？他就说，就像光影，对不对？好，那再来第六就是古想，就是这个话言说无实。但是却可以起种种的言说，对不对？这个好多遍，对吗？三口这边那个回声无实，但它可以再弄出另外一个言说嘛？起种种言说，对不对？好，那为什么要讲水月呢？就是说。 这个三摩地定的所缘无实嘛，对吗？它是心的这个显现，但是却能产生种种不同的所缘境，为什么？就随月嘛，对吗？随中月。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变化欲呢？主要是要说明这个度众生的这个菩萨身无实嘛，对吗？那他却能起种种的身相去利乐众生，一样就是无实的法可以起种种的用，对吗？那就是用这个变化欲。好，听懂没听懂都没关系，这边就只是在讲这个文呢、啊，这个文不好懂，我们把它白话啊、哦，待会会按照导师的譬喻来解说，那也会让大家看到这个文字了，每个譬喻它的一个意义啊、哦。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在这边休息10分钟。好。